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5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星期四表示，虽然欧盟因为共同价值观和华盛顿立场更为接近，但是不应该同美国结伙对付中国。马克龙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学会播出的视频讨论会上面表示，合伙对付中国的局面亦都是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境况，对他来讲这样做是适得其反。法国总统的这番讲话有别于其他的欧洲领导人，鉴于拜登新政府明确地强调加强同盟国的合作，欧洲领导人大多认同同华盛顿结盟应该是对中国的策略，但是马克龙认为这种应对中国的共同战线有可能迫使到北京降低在譬如是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合作意愿，并且可能加剧他在亚洲包括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他演讲的主轴落在同盟友的合作上面，他说美国会回来，外交会回来。拜登说他过去两个星期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各盟国的领导人都通过电话，以开始重新养成合作的关系，并且重建过去四年以来由于忽视以及滥用而萎缩的民主同盟的肌肉。澳大利亚在星期四呼吁联合国对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指控展开调查，北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而之前美国政府亦都对女性在新疆拘押仍受到性侵的报道深表不安。中国外交部分人说，中国已经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发出了访问新疆的邀请，但是坚决反对新疆搞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报道援引曾经被关押在新疆拘押营里面的人以及一名守卫的讲话，他们遭受到是目击了拘押营里面的系统性的强奸以及是折磨。联合国人权专家说，据说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被拘押。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佩恩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最新的有关系统性的虐待妇女的报道令人深感不安，并且对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宗教以及民族少数群体的待遇提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4号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民主党人支持的决议，谴责了一名鼓励针对他的民主党同事实施暴力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以230票对199票通过了这项针对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的决议，有11名的共和党人公开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而在之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拒绝是对他采取惩罚的行动，这项决议通过允许议员是取消分配给格林的两个委员会的职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前总统特朗普在参议院即将开始的弹劾审判当中，在宣誓的情况之下作证。特朗普的一位顾问说，这位前总统已经拒绝作证。首席弹劾经理人拉斯金星期四发出的信函当中，是请前总统特朗普在弹劾审判之前或者期间作证，弹劾审判的实质阶段将会在2月9号开始。赖士甘话：如果你要拒绝这项邀请，咁样佢哋就保留所有一切嘅权利，包括喺审判当中确认佢系拒绝作证一事支持就你喺2021年1月6号嘅作为或者系不作为得出嘅严重嘅负面推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话，从中国进口嘅大型垂直轴发动机对美国嘅相关产业构成咗实质性嘅伤害。美国商务部将会对呢啲嘅发动机嘅进口征收反倾销嘅关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响2月又作出嘅以上嘅裁决，而响之前，美国商务部已经系认定从中国进口嘅大型垂直发动机得到咗中国政府嘅补贴，并且系以低于公平嘅价格响美国市场销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话，呢件案涉及嘅大型垂直轴发动机系火花点燃嘅单气缸或者系多气缸空冷内燃机，拥有垂直动力轴。排气量在225立方厘米以及是999的立方厘米之间，主要用于除草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拜登总统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提名，并且将提名提交院会表决。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以18-4通过了拜登总统让资深外交官格林菲尔德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提名，并且将这项提名送交参议院全体院会系进行确认表决。委员会于4号的表决因为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的反对而推迟了一日。克鲁兹表示对格林菲尔德2019年在一家孔子学院发表的讲话是感到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教育局去年底宣布大幅删改中国通识科之后，星期二就重新冠名科目正式发出咨询的文件。新科目课程计划设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及当代世界。31个学习重点当中，20个涉及到中国发展，强调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正面影响。有教师工会批评当局的咨询有前设，方案不容异议，只是着重中国正面资讯，担心成为变相的灌输式洗脑国民教育。有高中生说反对当局大幅删改通识科课程，企图禁绝任何反对中国的意见。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去年10月底公布的数字显示，有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17%，学生占被捕人数40%，即大约4,000人，当中55%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超过2,300人被检控，超过700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83%，即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有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去年11月25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幅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去年年底宣布大幅删改通识科之后，教育局星期二，即是2月2日，就重新冠名科目，正式发出咨询文件。新科目课程计划设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和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31个学习重点当中，20个涉及中国发展、贡献或者中华文化，强调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对内对外的正面影响。新课程又增加中国内地考察，并且将总课时大幅删减一半左右。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教协副会长通识科教师田方泽表示，纵观教育局的咨询文件，新科目删减了大部分通识科原有的课程，新增内容只是聚焦中国的正面发展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角色。业界对此感到愤怒，批评当局无视前线教师的意见，推出有前设的假咨询方案不容易议，难免让人质疑是政治干预课程。
中间我哋都会有好多即系业界嘅声音咧，我哋觉得政府系冇处理到嘅。咁啊喺成个咨询文件，我哋当然会觉得系一个嘅政治干预课程嘅决定，特别系即系特首其实一路话要专业领航，咁到底有冇听到专业嘅意见咧？而家佢个课程到底系希望学生系去认识国家？定係去即係灌輸一啲嘅正面資訊咧？教協我哋從來都唔反對同學去認識國家，咁但係認識國家係需要正反兩面都係佢講嘅。迴避一個討論國家嘅不足或者係政府嘅過失咧，係無助於社會嘅進步，亦都無助於即係學生去了解國家嘅情況。
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學通識科教師張瑞輝在記者會上表示，教育局提出刪減一半課時和課程，大部分原有的通識課程都被刪減，而今日香港和當代中國的課程內容經改動之後，只是集中討論中國的正面發展和成就，香港的部分就只是局限於一國兩制下的角色，完全刪走有關香港生活質素、個人在不同社群的角色，作为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等的内容。张瑞辉质疑新课程只是装备香港年轻人成为大湾区年轻人，欠缺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批判思维。
过去其实通识科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方式，由个人、家庭、身处的香港社会、我们的国家、中国至到全球的层面，这样去形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周遭。现在这个课程矮化缩窄成为其实是以所谓国家层面的议题作为中心，甚至可能只是收窄到在一个偏狭的国家认识，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是没办法去全面认识了解我们现在身处的全球。如果我们觉得香港仍然是一个国际城市，但是似乎我们的教育局、我们的政府只是希望装备我们的香港的年轻人成为一个大湾区的年轻人，并不是装备他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的下一代。
张瑞辉表示，教育局推出的课程咨询并不是以扩阔学生知识为目标，反而偏颇地限制学生的学习范围，收窄到只是着重中国的正面议题。他担心日后在课堂上不能够讨论中国贪腐等的议题。
今天我们看到似乎在课程文件里面，例如对于课程的认识，他们是用举例子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貢獻和受惠，或者當認識國情的時候都是人民生活素質的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都是一些正面的字眼，似乎就已經扼殺了一個多角度的討論，或者甚至可能現在中國內地的一些社會發展的問題，說真的其實內地的政府都不迴避貪腐的問題，但是似乎如果我要講貪腐問題的話，在我現在這個課程文件裡面都沒有空間，因為似乎貪腐問題都不是人民生活素質提升的範疇，是不是如果我講到這些的話，我們已經不是講這個課程而可能還接得夠呢？
记者问及有没有担心教育局提出的通识科改动成为变相国民教育，田方泽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教协一向反对灌输式的国民教育，他认为现在无可否认有这个迹象。
我想我们即一向的那个态度呢，我们就反对一个灌输式的国民教育，现在呢都不可否认是有这个迹象在这里。即因為佢對於我哋都話對於一啲世界性嘅議題啊、個人管理議題，其實佢香港嗰個部分佢都係好強調，即係香港同國家嘅關係。咁然後當中亦及亦都係啦，佢冇一個正反觀點同角度嘅討論，咁其實係好唔健康。
张瑞辉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他认为公民身份认同应该是多元的身份认同，而国民身份认同是其中一部分。他亦都不否定作为香港人应该了解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认识中国的现况，甚至到中国内地考察。他强调认知必须要是全面，不应该只是容许官方的观点和立场，否则就会变成灌输式、洗脑式的国民教育。
如果他们在课室里面不容许他们去讨论，不容许他们去进一步了解的话，其实对于他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帮助。但我们现在见到的课程是怎么写的，正正刚才我所谈的就是，喂，当了解改革开放的现况的时候，人民素质的提升，刚才我所谈，如果现在即係一啲內地有啲可能會令到人民素質有所下降嘅事件，係咪唔講得？第二樣嘢，綜合國力嘅提升，咁我想問， 咁如果依家中美貿易戰，可能係對於中國嘅一啲綜合國力一啲嘅損害，咁係唔係如果咁樣理解嘅話，喺課程入邊，都不能夠將呢啲討論帶入去課室。如果係咁嘅話，咁根本呢個唔係一個真正嘅認識中國，而係一個即係真係灌輸式、洗腦式嘅國民教育。
就讀一間傳統左派中學的高中生 Wenna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反對當局大幅刪改通識科課程。他以去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爭議的問題為例，認為教育局改動通識科是企圖禁絕任何反對中國的意見。
首先可能通識教育這樣，那通識大家都會學，通識其實本身就是令大家知道過往的事情，知道普世價值，但是現在就變成要改名。好像之前一個事件就是說那條問題就是說日本侵華是有利利多於弊，你同不同意？之後大家就出了個爭議出來，說就要刪了這條題目，教育局就說要刪了這條題目。那我就會覺得點解咧？咁其實你利多於弊，咁你都可以唔同意佢噶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似就係話要封咗你把嘴咁樣，就不同意有任何嘅反話。
Wenna 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在施政報告不斷鼓吹香港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但是她完全不認同和不信任政府的講法。Wenna 又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令到年輕人對中共和港府更加不信任，更加抗拒將來要推行的國安教育。
我難聽啲講句啦，我覺得未來是個年輕人的世界，再過多陣老年人就會去的了。那我覺得為什麼這個政府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那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還要框住我們，去限制我們，去洗腦我們。未來人，未來是我們這一班年輕人去主宰的。那還有就是很多一些國安教育啦，其實本身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國安教育教得好像北韓一樣，即本身一開始這個社會運動出來，其實我本身都沒有想過話會嚴禁，會去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就是會覺得這個政府是完全不會聆聽年輕人的想法，他們就是會覺得你們年輕人就是錯的，他們就永遠覺得自己是對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的一种想法，那这个政府永远都不会好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政府向香港居民开放英国国民括弧海外签证通道，持有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获机会可以前往英国终生定居。这一日有这个身份的香港人开始了逃离香港的行动。化名哈里斯的香港人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俗称 BNO。 他对美国之音说，1月31号星期日，他是第一批上网向英国政府申请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的人，就是走上了 BNO 通道。他对美国之音说，网上申请只有几个钟头，跟着来他在第二日就预约了生物识别登记，他的护照会寄到英国去办理手续，然后再寄回来香港，整個過程大約12星期，但是他實際需要幾長時間還未知道，因為目前為止未有過先例，畢竟他們是第一批。一月份的最後一日，英國政府向香港居民開放英國國民括弧海外簽證 BNO 的通道，持有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的香港人獲機會可以前往英國終生定居。在此之前，北京撕毀了一國兩制的承諾，在香港實行高壓統治，拘捕民主活動人士，壓制言論自由，使很多香港人寧願流落他鄉。另外一位香港人姚先生攜帶家人已經在英國倫敦以北生活了2年，姚先生亦都是他的化名，经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他同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不能够用真名，声音亦都不能够公开。他说因为害怕被中共用电子手段顺藤摸瓜追踪到，秋后算账。 聯絡到姚先生的朋友此前都找過幾名香港人或者是英港人，但他們都表示不敢講說話。姚先生沒有和美國之音記者直接連線，甚至對電報之類被認為安全的社交的媒體也都不放心。最終一位香港的朋友做中間人，分別撥通了美國和英國的電話，這樣記錄上顯示不出姚先生和美國之音有直接的通話聯繫。姚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從事貿易行業的，通過移民途徑定居英國，而家看到從香港來到英國的人明顯多起來。他說在生存方面，到這裡來的基本上都有一些積蓄，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可以支撐一段時間，不是需要馬上打工，而英國現在也很難找工。但是姚先生說，那些英港人無論在香港從事什麼行業，比如說包括工資待遇不菲的教師之類的專業人員，到英國之後也都不會介意到餐館打工，他們都願意這樣做。他認識一位香港過來的專業人士，找到一份在倉庫上班的體力的工作，也都很勤懇地上班。香港人有勤奮刻苦的精神，他們稱之為馬死落地行。現在初來到英國的香港人就用這種的精神賴以生存。已經進入 BNO 通道的哈里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在香港就是一名教師，在香港教書收入是不錯的，高過香港人收入的平均線。他說正在做撤離前的各種準備工作，打算六七月份離開香港，到英國之後他現在的職業肯定不能夠做的了，所以要改行，他會先讀一個其他專業的學位，然後再找工。一切順利的話，三十出頭的哈里斯將會帶著兩個仔女和家人一起前往英國。他說本來在香港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離開香港是因為這裡環境對香港人不再有利，政治原因導致很多拘捕和判刑，而且很多事情甚至都不符合法律的準則，甚至法庭亦都不再獨立，而且要跟政府合作。中國說一國兩制，他們過去相信，但現在已經改變了一切。目前在美國的香港企業家、活動人士、員工而說自己言論出位，已經不能夠回到香港。他對美國之音說，在香港有些人可以選擇不關注政治，就是工作養家，不是不能夠過生活，但是失去了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對於上一代或者可以，對於年輕一代沒辦法忍受，所以會大量出走。哈里斯看到六七十歲的香港人很多是選擇留低，他們經歷了香港的黃金時代，很多是購買了房產，可以靠租金生活，但這一切新一代的香港人很難複製，不會再有機會。在美國已經工作了三年的香港人史蓋伊是對美國之音說，有些老一點的香港人知識不多，也都沒有太高的聰明才智，漸漸就會相信中共所謂的主流媒體的講法，還有一些人做了警察之類的公務員，獲得優厚的待遇，被某種程度收買，於是就認同了中共。史蓋伊在2000年離開香港到澳大利亞讀書，然後返回香港，最後離開那裡來到美國。他說看到香港的政治環境每況愈下，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中共就開始滲透，但早期還是香港人做主，不過後來中共就開始明目張膽滲透、宣傳和洗腦。史蓋伊還說，經濟原因也都逐漸為香港人套上了另外一層的枷鎖。他說他在香港生長，但他現在唯一出路就是留在美國，他看到香港人的機會流失。他在2000年之前在香港工作過，當時就是高中畢業，做經理助理，不是高職位，但是每個月最少賺到20000港幣工資，那時只要努力就有收穫。現在香港一個大學畢業生每個月只能夠賺到10000港幣，怎樣生活呢？在英國的姚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香港人現在沒有認為自己是移民，而是感覺好像難民，就好像四五十年代大陸人的逃港潮一樣，這樣逃離香港。不過他說，在英國有不同的組織，包括教會和民權團體等，都在幫助香港人定居，他也會幫助一些剛剛來的香港朋友安置，好像是看屋、搬屋或者找學校之類的事情。打算離開香港的哈里斯說，香港人的主題就是圍繞離開。他說現在茶餘飯後都在討論怎樣離開，英國是最有希望的選擇，因為其他國家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政府雖然承諾說給香港人有途徑成為他們的公民，但這個途徑究竟是什麼並不清楚。澳大利亞說如果他們去讀兩年書，住幾年之後有渠道成為澳大利亞公民，但到底是什麼渠道沒有講清楚，他們都不知道。而英國給他們的計劃就是5+1項目，讓他們可以逃離香港留在英國，所以是最有希望的途徑。哈 克里斯仲話：感覺重新回到咗八九六四之後嘅離港潮，嗰時多數香港人擔心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會意味住性命難保，所以在此之前好多人逃出咗香港。而而家嘅氣氛比嗰時更加差。美國冇幾耐之前宣布中共喺新疆係種族滅絕嘅行為，一種感覺亦都係降臨香港。他認為九七之前大家擔心的還是未有發生的事情，只是擔心惡魔將會出現，而一親眼看到2019年修例運動以來中共會使出什麼的手段，可以是多麼恐怖和邪惡，所以大家不是在這裡想像，而是親眼看到一切。他要說的是，無論中共說香港現在是多麼平靜，國安法怎樣有正面效果，事實正好相反，而且他們都被認定有罪。1月31日，北京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再承认英国国民豁护海外护照为有效的旅行证件和身份证件，不接受这种护照在陆、港、澳三地用于出入境。至于这个是否会影响到走 BNO 通道的香港人离开，克里斯说官方说可以用香港身份证出境，但是未来就难讲了。买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要求护照号码，所以没有特区护照的人最后能否离境仍然是未知数。哈里斯對美國之音話：佢嘅朋友問佢點解同意接受採訪，佢話佢想將香港人嘅聲音發出去，讓佢傳播到全世界，因為佢哋係最後嘅香港人，從此地球上唔會再有啦。佢希望保留呢一種聲音，而且佢要宣布佢只係一個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喺美國嘅史蓋伊話：香港人應該將中共同埋中國分開，爭取中國人嘅支持嚟到對付中共，而且香港人永遠係香港人，內部亦都唔好分裂。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數字，截至2020年10月2日仍然有效的英國國民豁護海外護照大約有 61.2 萬本，目前英國國民豁護海外國籍的持有人大約是350萬。根據英國政府的最新計劃，多達540萬香港居民有資格在英國居住和工作5年，然後申請公民身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責英國開放 BNO 通道是試圖將大量香港人轉變為英國的二等公民，是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等等。英國國民豁護海外護照最初在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之前提供的時候，讓香港人是頗為失望，因為它只為有英國海外國民身份的香港人提供訪問6個月的權利，同時沒有給予工作或者成為正式英國公民的權利。中共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改變了英國政府的初衷，推動英國在2021年1月31日為香港人是開放了保護的大門。《中央記者宇宙》的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就緬甸危機發表聲明，說緬甸軍方奪取政權，拘留昂山素姬和其他文職官員，並且宣布全國緊急狀態的行為是對緬甸的民主和法治過渡的直接攻擊。拜登呼籲國際社會齊心協力，向緬甸軍方發出一個聲音。那拜登是否就緬甸政變首次與北京交鋒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的報導。
之前白宮警告說，如果緬甸軍方不撤銷相關的舉動，美方將對應是負責任者採取相應的措施。分析人士認為，如何應對緬甸危機將是拜登能否聯合盟友應對中國新亞洲政策的第一項重大考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回答四平八穩，聲稱中國是緬甸的友好鄰邦，他們希望緬甸各方在憲法以及法律框架下妥善處理分歧，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緬甸軍人干政受到重視，對東南亞地緣政治有什麼影響？為什麼美中反應冷熱不同？華盛頓和北京將會如何較力？市政政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就这次的缅甸危机作出强硬的表态，是因为美国对缅甸政策的三大目标，即是民主、和平、繁荣，在过去的10年间一直是无法完全地实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缅甸民主进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巨大后退。他的終極原因是緬甸的軍政矛盾。孫允表示，其實還是歸結到緬甸政治的終極問題， 就是軍政矛盾、軍政關係的問題，因為軍方和民官政府都將和平進程作為政治籌碼，或者說是增加政治資本的一個途徑，所以軍政矛盾在和平進程當中有很大的體現。第二點是緬甸的經濟發展。緬甸經歷了1962年到2011年近50年的軍人政權的統治，經濟發展非常之落後，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這50年的中間，軍人的控制以及影響力已經是滲透到緬甸的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昂山素姬的民官政府即使是想要做任何的改變，也都沒有辦法撼動軍人的既得利益。大家都知道緬甸過去的10年或者5年的民主是有缺陷，但是從美國的政策來講，它仍然是代表著向前進步的歷史、向前發展的主要方向。亦就是說，如果緬甸的民官政府或者是民盟的政黨可以通過不斷的地政治改革來逐漸消磨或者是削弱軍人在緬甸政治當中的影響，最終能夠通過修改2008年憲法來改變前軍人當權，或者是軍人仍然在緬甸政治當中佔有至高重要地位的一個實驗，緬甸的民主仍然是可以往前推進。但是逐日發生的政變令到大家是看到軍人對緬甸政治的進步無法繼續容忍，他們寧可通過軍事政變的手段重新恢復軍人對國家政治的統治。對於美國來說，這個是無視代表美國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巨大的後退。很多的緬甸當地的觀察家都表示，過去十年所做的所有工作、取得的所有成果，在一夕之間是毀於一旦。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作出的這樣的反應一點都不令人吃驚。獨立國際問題學者吳強評論中國的回答，表面上雖然是四平八穩的標準回應，但是實際反映了中國對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倒退以及威權的抬頭都是抱以歡迎的態度。中國和緬甸的地緣政治關聯決定了中國對緬甸這些政變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吳強說，1月份王毅出訪緬甸，和緬甸的三軍總司令敏昂萊是會談之後的新聞報導，都是在談到緬甸的軍方對中國的模式幾咁是讚賞，有惺惺相惜的地方。緬甸之所以發生軍事政變，雖然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是背後的支持者，但是首先中國和緬甸巨大的地緣政治的關聯、歷史上緬甸的軍人政權以及中國的緊密關係，都決定了今日政變的發生有相當背景以及支持。這個支持是很有趣，中國在其中扮演了巨大的地緣政治的利益，同時扮演著威權在上升、民主在下降既得的利益者，或者說中國是樂見緬甸民主的衰退以及是威權的上升。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緬甸這次的政變的發生和過去兩年香港所發生的情況其實是高度地相似，就是傳統的一方建制派在抵位民主選舉以及盟盟。孫韻認為，雖然表面上看緬甸政變標誌著世界民主進化程過程當中的倒退，但是不代表以中國為代表的世界極權勢力有所獲利。這次緬甸的政變當中，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緬甸沒有贏家，從政治還是經濟方面來講，中國都不會願意看到一個動盪的緬甸。孫韻表示，不論是緬甸國內的各種政治勢力，還是從國際上的不同國家來說，這次的政變是沒有贏家。他亦都是被問到很多次，北京會不會在支持緬甸的這次政變，在他看上來，這個是不可想像。對於中國來說，需要一個怎樣的緬甸？中國需要一個相對正常以及穩定的緬甸，因為中國在緬甸的主要利益，第一是作為印度洋的出口，第二是緬甸作為南亞亦是東南亞的橋梁作用。在國內政治不穩、在國際上受到孤立以及譴責的情況底下，中國即使是想通過緬甸來通向世界，但是這樣的一個軍人治下的國家，或者說經歷國際制裁的一個國家，中國通過緬甸又能夠通到是什麼的地方？ 所以中國在緬甸追求的中緬經濟走廊也好，還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也好，其中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緬甸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出現。現時緬甸經歷了軍事政變之後，可以預見的是西方世界會對緬甸進行制裁，這個無疑會給予中國在緬甸的投資及是貸款項目投下巨大的陰影。從政治方面來講，很多人強調中國可以跟軍人政府是打交道，但是他想指出的就是這一點是相對西方國家而言，而不是相對中方，到底是偏好一個軍人政府還是盟盟政府，不是相對於這一點的而言。吳強分析，中國政府雖然不至於是緬甸這次政變的操盤手，但應該是知情人或者說是有所預料，甚至是幫助出謀策劃，並且與緬甸軍方保持密切的聯繫。吳強說，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與緬甸軍方地緣政治關聯存在著重大的利害關係，但不足以作為操盤手在背後操縱，但是中國政府應該是事先知道或者是預料，甚至不排除在政變前後提供某種的建議。中國是否是政變的受益人，這個是可以懷疑，但是中國作為知情人來講，這點是不容置疑。換句話來講，整個政變的前後，緬甸軍方和中國政府保持著相當密切的溝通，這種溝通是最有趣，亦都是中國在東南亞包括和北韓的關係都保持著類似的關係。北韓所指的是北韓每次的導彈核試驗之前會和中國保持一種的聯絡，這種的聯絡在緬甸軍方和中國政府之間比中朝之間更為密切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本星期全球媒體聚焦緬甸，該國軍隊在星期一凌晨發動政變，關押了國務資政昂山素基和其他政府官員，並且宣布軍隊掌權。而在拜登政府內，白宮和國務院都發表聲明，密切關注緬甸的局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緬甸的正式名稱是 Myanmar， 但是在拜登政府所有官方文件都稱緬甸是 Burma。 那到底美國對緬甸的稱呼有什麼玄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被记者问到这个称谓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使用 Burma， 但是在交流的时候就可能在外交礼仪是使用另一个名称。记者追问这个立场是否表达了拜登政府对该个东南亚国家不够礼貌，沙奇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追问。美國為何不承認這個國家的官方名稱？這個或者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這兩個名字的分歧產生於1989年，當時執政的軍政府將該個國家的名字是更改，同樣改名，還有最大的城市仰光的英文拼寫。軍政府認為這個詞僅僅是涵蓋了緬甸最大的緬族，而沒有包含是其他134個少數民族的群體。如果以它的主體民族的名字來做一個國名，這個含有種族歧視的味道。而另外一個解釋就是， Burma 是英國殖民時期對於緬甸的稱謂，緬甸軍隊為了擺脫英國殖民時期對痕跡而為國家改名。就在軍政府改名的前一年，1988年的民主示威以及軍隊鎮壓成為了緬甸歷史的分水嶺。從該年的3月到9月，全緬甸成千上萬的人是走上街頭爭取民主，然而他們是遭到鎮壓，數千的人被軍隊以及警察是殺害。1989年的改名受到了聯合國以及其他包括法國、日本、中國等國家的承認，但是美國和英國拒絕承認改名。他們認為改名是並未有經過人民的同意，所以新的名字是沒有法律的效力。其他國家譬如是澳大利亞則是採取了混合的策略，交替使用，以表示在尊重外交禮儀的同時提醒緬甸他們是沒有忘記該個國家在1988年對人權的侵犯。西英格蘭大學的語言學榮譽教授理查德·寇茲對美國之音說，選用哪一個國名稱謂是政治敏感話題，代表就其變一方，這個稱謂是軍方提出的，所以如果拒絕使用這個稱謂，這樣就表現了這個國家反對軍政府的政治傾向。 人權組織英國聲援緬甸的馬克·法馬內爾對英國廣播公司表示，觀察一個國家使用哪一個的名字，通常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對軍政府是否採用較為溫和的態度，使用 Burma 會挑戰軍政府的合法性。語言學教之補充說，其實早就已經是有在十九世紀的時候這兩個名字的口頭語，然後在英國殖民的時期發展成為國名。現時實際的情況就是緬甸人在口頭上稱自己的國家為 Burma， 而在非正式官方的書面文字當中就是會一般使用另外一個名字。目前被扣押的緬甸國務資政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姬就是曾經公開表示，他是喜歡稱自己的國家為 Burma。 有些人認為他是堅持稱呼緬甸而不是官方的名稱，意見是很大，他已經是多次解釋過這是因為國家名稱的改動並未有經過人民的同意。昂山素姬2013年9月在新加坡論壇上面說，而對他來說，徵求民意是最基本的，如果緬甸真的要成為一個民主國家，首先就要學會如何尊重人民的意志。他其實一點都是沒有意見，因為民主正在意味著選擇權，意味著拓闊人們的選擇面，令到大家作出更多的人能夠做出更多的選擇。在2016年他出任國務資政之後，他再次強調說國家憲法上沒有明文規定必須要用哪一個名字，因此外國可以隨意選用這兩個名字當中的其中一個。他說他自己就是習慣了是使用 Burma， 但是不代表其他人必須要仿效，為了令到大家舒服，他會在哪一個場合的時候就使用哪一個。他說他相信這個是外交，他們必須要學會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士说，这个将会提供来自欧盟之外的机会，但是英国终于在2020年年底退出欧盟的四个星期之后，很多企业说他们正面临严重的业务中断和额外的成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在12月促成英国脱欧协议的边缘政策中，漁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根據協議，在接著下來的五年中，將有四分之一的歐洲船隻在英國海域的捕魚權將會轉讓給英國船隻。在英格蘭南部的康沃爾郡的拖網漁民說，還不是夠好的，他們聲稱首相約翰遜向他們承諾對英國水域的全面控制。拉德拉姆的古維內克號漁船船長斐爾米切爾說，我們的情況比英國脫歐之前更加差，因為一切都是白紙黑紙，我們將沒辦法拿回對捕魚權的控制，這個簡直是嘲弄來的。約翰遜這個背叛者完全將我們出賣了。英國漁船近半數的漁獲量出口到歐盟，2019年的貿易額超過18亿美元，但是英國脫歐之後帶來的邊境檢查、文書作業延誤和費用，幾間出口公司這個月在議會外進行抗議。 AM 貝雷公司業主艾倫·米勒說，新鮮甲殼類的海產有出售限期，不是生的就是死的，除非政府出手，很多這些生意都將會出局，他們將會完蛋。政府堅稱問題將會解決，英國首相約翰遜說，這是初期的困難，有些人沒有填對表格或者有誤解，當然不是大眾錯誤的時候，我們將予以補償和提供幫助，要這樣做的基金已經到位了。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全英國的漁民都有很好的機會從英國擁有的可觀的海洋資源中獲利，但是不單止是漁業在掙扎，其他領域也都發出嚴重中斷的警號。新的税收規定促使某些歐洲零售商停止出售貨物給英國客戶，而一些船運公司已經暫停跨海峽的業務。羅丹托公司進口部經理埃德華·維拉斯克說，如果個轆不轉，他們就要賠錢，而最終我們也都一樣。由於對英國本島運過來的貨物進行額外的檢查，北愛爾蘭的超級市場面臨商品短缺，因此到底是初期困難還是英國決定脫歐無可避免的後果呢？分析師 由科特维格话，呢、这个要睇系边一个嘅行业。海牙克林根代尔研究所分析师由科特维格话，货运公司而家面临装箱嘅问题，佢哋必须为佢哋嘅货柜箱里边嘅每一个鞋盒或者系板条箱签署表格。我认为呢啲事情可以简化。我认为我哋目前并未有面临初期嘅难题，而更有结构性嘅系，例如喺保健、衛生同植物檢疫以及食品安全檢查方面，譬如話喺魚類出口方面，因為呢個離開單一市場嘅結果，所以而家有邊界監管。英國堅稱退歐將會為英國喺歐盟外提供機會。喺日本汽車製造商日產公司呢個星期承諾要繼續喺英國製造汽車，仲要投資建造新嘅工廠製造電動汽車電池。呢啲都為呢一個策略增添咗動力，但對其他喺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受害嘅企業嚟講，英國脱歐至今帶嚟嘅只係費用，卻幾乎並冇利益。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嘅報導。
普京當局執意判處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這個事件目前在俄羅斯社會引起很大反響和討論，大家所關注的焦點是納瓦爾尼在幾大程度上能夠對已經執政二十幾年的普京是構成威脅，他是否真的會成為普京政權的掘墓人。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莫斯科市法院2月2日判處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徒刑，他的實際刑期是兩年零八個月。判刑所依据的是多年前审判纳瓦尔尼兄弟两人的一宗的案件，但后来欧洲人权法庭是判定俄罗斯当局捏造此案。长期代理各种上诉欧洲人权法庭的案件的俄罗斯律师马斯卡尼克娃说，虽然俄罗斯当局承认了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的结果，但是还是以那宗的伪造的案件为基础，现在是向纳瓦尔尼是治罪。这样做不单止是荒谬无耻，更加是说明俄罗斯司法体系是怎样被人为所操纵，毫无公正可言。納瓦爾尼當日在法庭上發言說，歐洲人權法庭的判決書當中已經提到那宗案件當中沒有犯罪的行為，俄羅斯當局甚至還向他支付了賠償金。納瓦爾尼認為雖然是這樣，他仍然還是被定罪判刑，說明了普京的懦弱，而下令毒殺他的也是普京。納瓦爾尼認為普京這麼生氣，就因為普京看見他不單止沒有被毒死，反而生存下來。納瓦爾尼還將普京稱為是躲在喺碉堡當中已經喪失理智的投毒小人，他說普京將以投毒沙皇的名稱載入俄羅斯歷史。納瓦爾尼還說很多普通的俄羅斯民眾生活目前困苦，收入下降，只有俄羅斯富豪和億萬富翁的人數在上升。納瓦爾尼的發言受到很多不滿普京的俄羅斯知識界人士的稱讚，發言內容目前在社交網絡和媒體上廣泛流傳。俄羅斯官方一直是否認有關毒殺行為，同時指責西方對俄羅斯指手畫腳。外長拉夫羅夫說，西方不單止拿不出有關的證據，在納瓦爾尼事件上已經是歇斯底里。追蹤報導當日法庭審判的俄羅斯媒體人士說，美國和歐盟等十多個西方國家駐莫斯科的外交官旁聽了審判。普京當局藉此大做文章，抹黑西方干涉俄羅斯內政。幾家俄羅斯官媒電視台的記者當時對那些的西方外交官是緊追不放。目前流亡國外的納瓦爾尼總部負責人沃爾科夫說，西方外交官旁聽審判，這個為他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支持。他說納瓦爾尼總部和納瓦爾尼所領導的反腐敗基金會將會繼續運轉，向普京施壓，各種抗議示威活動將會持續。他認為當今的這場反普京運動目前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沃爾科夫說，納瓦爾尼從德國啟程返回俄羅斯前夕，兩個人討論預測過各種可能的形勢發展，被判刑入獄是其中之一。但雖然是這樣，普京選擇實施的是最為愚蠢和可恥的行動方案。政治學者馬卡爾金說，普京將納瓦爾尼治罪下獄非常之容易，但未來如果出於政治的需要想釋放或者流放納瓦爾尼可能很難，當局的周旋的空間將會很少。 親共的前國家杜馬議員和政界人士亞爾克斯尼斯認為，判處納瓦爾尼徒刑因此是鑄成大錯，無論是普京當局還是俄羅斯社會，未來都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因為採用國家恐怖主義搞暗殺、清除政治意見人士的手法，能夠讓所有人都面臨危險。親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納瓦爾尼作為反普京抗議活動的領袖，具備了政治智慧、勇氣、冒險和獻身精神。他認為納瓦爾尼的其他優勢還包括強烈的企圖心、豐富的政治經驗、國際知名度、受到大城市中產和知識階層的支持，以及他周圍的親信都是專業精英等等。在俄羅斯社會圍繞納瓦爾尼事件的討論當中，很多人還將他與薩哈羅夫和葉利欽相提並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氫彈之父薩哈羅夫曾經是蘇聯持不同政見力量的象徵，葉利欽曾經作為反對派領袖，當年受到各方廣泛的支持，蘇聯解體之後成為俄羅斯總統。著名作家阿庫寧說，蘇共當局曾經將薩哈羅夫流放，薩哈羅夫一直讓克里姆林宮非常頭痛，現在判刑之後的納瓦爾尼只會為普京帶來更多的麻煩，何況今天的俄羅斯處境更加是內外交困。但是媒體人亞里巴茨認為，納瓦爾尼和葉利欽的不同是在於圍繞葉利欽發生的事情標誌著蘇共統治集團的內部的分裂，但是納瓦爾尼一直都是處於體制之外。納瓦爾尼被判刑亦都促使俄羅斯反對派更加積極推動西方針對普京政府實施新的制裁。批評普京的前杜馬議員和前律師、目前擁有大量粉絲的社交媒體政論節目主持人菲根說，對普京集團的制裁不應該只是集中幾十人，而應該擴大到千人，除了財閥、秘密警察、高官之外，亦都應該包括他們的家屬。時事評論人士馬里金說，普京如果認為現在將納瓦爾尼投入監獄就開香檳慶祝的話，這樣做是為時過早，因為遊戲才剛剛開始。2月2日審判納瓦爾尼的時候，法院周圍的大片的區域都被警方封鎖，當日的夜間在首都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地，納瓦爾尼的很多支持者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立即遭到大批軍警的驅逐和鎮壓，莫斯科紅牆周圍和附近的四家地鐵站都被關閉。人權組織內務機構訊息說，2月2日夜間全國共有1400多人被拘捕，1月31日的示威活動被捕人數現在已經超過5700人，莫斯科等地的拘留所都已經人滿。時事評論人士波普科夫說，反對派現在組織反普京集會一般不會被批准，但是很多人仍然參加當局認為的非法遊行示威，是說明了人民心中的憤怒。他說，參加那些不被當局批准的示威活動都會面臨很大的風險，包括受到軍警的暴力對待、被拘捕、遭受行政甚至是刑事的處罰，但是群眾仍然不理會、挺而走險，這個說明社會當中的不滿情緒大大升溫。但是很多政治學者認為，只要普京集團內部不出現分裂，軍警系統仍然效忠普京，普京仍然能夠繼續穩固執政，而且普京手中仍然掌握有很多執政的資源。親官方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說，他不認為由納瓦爾尼所引發的反普京抗議示威活動最終能夠取得成功。美國之音第二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的話，現在就多了一條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的話，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電視最新內容。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就分繁簡兩種版本，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雖然第二輪大規模疫苗接種已經在美國多地是展開，但是接種的速度還未達到預期。拜登政府宣布將會從下星期開始分配新冠疫苗到一些地區的零售的藥房，方便更多人接種。另一方面，口罩令正式開始在公共交通系統執行，受到乘客和工作人員的歡迎。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幾百名老年人駕車 在佛罗里达州卫生局外等待疫苗接种。他们当中一些人抱怨说，接种新冠疫苗之前要经历困难的网站预约和冗长的排队等候。佛罗里达州居民罗杰·赫特里克说，我们发现流程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尝试政府的 Publix 系统，尝试了佛罗里达州的超市预约，但都没有成功。另外一位的佛罗里达州居民史蒂夫·史密斯说，太过疯狂了，太过疯狂了，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时间进行准备，但都看不到结果。尽管第二轮大规模疫苗接种已经在美国多地展开，但接种的速度还是不如预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说，一些地区为第二剂接种者预留了疫苗，这样成为了接种效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拯救生命方案的行政总裁弗里登说，如果他们能够确定新疫苗会送到，他们就不会在低温箱里面为一些人预留疫苗，将疫苗注射到大众的手臂上比留低在低温箱更加好。为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从下个礼拜开始将更多的新冠疫苗分发到各地的零售药房。科罗拉多州将会是首批获得到这项计划的几个州之一。科罗拉多州州长杰瑞德·波利斯说，一个要讲明的是，联邦政府增加了更多疫苗，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他们会在下个礼拜增加供应，我们现在还在计算数字，但有好可能是5000到10000剂疫苗会直接供应到科罗拉多州50个零售药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颁布行政命令，给美国重新加入处理气候变化议题的巴黎协定，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之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联合国2015年12月在巴黎召开气候变化会议，并且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在2016年11月4日生效，到了2021年1月25日联合国公布的协定缔约方达到了190个。巴黎协定为全球采取行动避免地球转暖可能造成的灾难，并且构建全球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复原能力，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框架。大家正是经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巴黎協定力爭將全球總體溫度在工業化前水平上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內，並且在本世紀末將溫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之內。很多科學家預計到了本世紀末，氣候變化的後果將會加劇，包括海平面災難性的升高以及更為極端的風暴、干旱和野火。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有意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他领导政府的一项主要政策的要务，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亦都因此成为拜登一个重要的竞选的承诺。拜登在就职演讲当中表示，地球本身发出了生存的呼声，这种呼声再亦都绝望或者清晰不过了。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是拜登总统在世界各地重建大家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令到美国重返全球谈判桌这个更为广泛的政策要务的一部分。他说，你可以看到他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计划和合作伙伴以及盟友接触，共同处理大家在世界各地正是面临的很多威胁和议题，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拜登总统还任命前国务卿克里出任首任的气候问题特别总统代表，确保对气候议题的担忧能够在包括白宫情况室在内的每一个会议桌上得到体现。他将引领美国的外交努力，令到美国重新发挥处理气候变化的引领的作用， 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艰巨挑战的雄心。国际社会对美国重返巴黎协定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此指出，他说大家站在一起，大家将会更加坚强地面对大家时代的挑战，更加坚强地构建大家的未来，更加坚强地保护我们的地球。他在推文之中又说欢迎重返巴黎协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